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信赖。降临圈上将点燃第二根紫色蜡烛，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更加接近，同时也表达耶稣是我们的光。我们相信耶稣，知道耶稣会帮助我们更加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信赖。天主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因为是一个弱小民族，时常受到邻近的国家攻打和压迫，他们甚至于连国家都被灭亡了，人民也被强迫到巴比伦充军。犹太人不情不愿地流浪到遥远的地方，当了亡国奴，失去自由自在的生活，滋味不好受，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天主没有忘了他所拣选的民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不断地打发先知们来到他们中间，告诉那些受苦难的犹太人要全心依赖天主，天主一定会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回到家乡。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难免遭受到各种精神上或经济财务上的痛苦，所以我们更应该依赖天主，全心信靠天主，让天主成为每个人生命的依靠，生命的牧者，带领我们度过现世的考验。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护我们，不要让尘世的繁华事物阻碍我们为迎接你圣子应有的准备工作。求你使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常能追随你的圣子。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巴路克先知书。巴路克先知 是耶稣降生前六世纪的先知和诗人，他以一位慈母的口气向犹太人宣布天主的大能，把流亡在外的他们从遥远的巴比伦带领回家乡耶路撒冷。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巴洛克先知书第五章一到九节。一到九节，耶路撒冷，请你脱去你沮丧悲伤的衣裳，永远穿上天主光荣的华服，披上天主正义的披肩，在你头上戴上永生者光荣的冠冕，因为天主要对天下万邦显示你的荣耀，给你起名永远叫正义的和平和前进的光荣。耶路撒冷，请你站起来，站在高处向东远眺，看你的子女奉圣者的命由西方到东方集合，喜庆天主终于想起了他们，他们离你远去，由仇人押送步行，如今天主却将他们给你再领回来，他们体面光荣，被人抬回，好像皇子一样，因为天主已命令移平一切的高山和永恒的丘陵，填平所有的山谷，使他们化为平地，好让以色列在天主的光荣下平安前行。森林和一切香树要依照天主的命令给以色列散布荫凉，因为天主要在喜乐中以自己本有的仁慈和正义在自己荣耀的光辉下亲自领回以色列。
上主水里葫芦比较细如，我们仿佛瞬间孤独，那时我们内心欢乐，我们银行走歌，
上主为我们心跳奇迹，我们都满心欢喜，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首先很感谢在腓立伯的教友们慷慨大方地加入了传报福音的工作，同时他也劝导我们要继续努力实行耶稣基督的爱德，直到耶稣再度来临的时刻。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第一章四到六节，第八到十一节，第四到第六节。我每次祈祷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我深信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必予以完成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第八到十一节。天主为我作证，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我所祈求的是愿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满握真知识和各种事件， 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为叫你们直到基督的日子，常是洁净无瑕的，赖耶稣基督满洁义德的果实，为光荣赞美天主。
今天的福音中，希哲若翰为了使人得到天主的救恩，而以实际的行动宣讲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以时时悔改的心情善作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主基督。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凯撒提庇流执政第十五年，搬去比拉多做犹太的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力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荷尼地方的分封侯，吕萨尼亚做阿比勒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勒加利亚的儿子若翰，他于是来走遍约旦河的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正如伊萨伊亚先知预言书上记载的，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场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族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主日，我们用信仰跟道路做主题来分享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先由道路开始这故事做引言啊。愚公的屋子前面呢，被两座大山挡住了，让他们对外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于是啊，愚公就召集全家人来开商议，决定呢开山辟路，计划把挡住出路的这个山把它移走，这样直接就可以对外交通了，不要再扰路。于是全家人就总动员，开始挖土啊，挑石头啊，把它运到海边去，倒到海里。连三岁的小孙子啊，也蹦蹦跳跳的参加工作。这个时候，在河区地方有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家，就笑着对愚公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做着不可能的事情呢？用你一生的力量也不能去毁损山的一个小角。”愚公就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死了还有儿子存在啊，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孙子又会生儿子，儿子又会生孙子，子子孙孙一直继续工作下去，而山呢又不会再增加，怎么可能不被铲平的开出一条大路来呢？”河渠之首被愚公的决心跟毅力所折服，就悄悄的退去了。这个愚公的决心，连天帝也被愚公这个真诚所感动，就命令大力神就把这两座山移走了。这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是我们中国著名的一篇寓言，是勉励人要成功就必须要决心跟毅力，愿他来呼应圣经上的旷野的呼声呢，修之主的路啊，让这篇预言更有新的生命力了。上个礼拜我们提示的是基督要来了，我们应该醒悟，随时准备他第二次的降临。但是醒悟不是等待，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够追随耶稣的脚步，来接受他的引导。所以我们本周的主题呢，是用行动来迎接耶稣的降临，那就是要怎么样开辟接近他的道路。路加福音啊，叙述救主基督的前驱圣约翰洗礼的时候，在约旦河一带向人们宣讲悔改的洗礼，以得到罪的赦免，为救主基督做了准备的工作。这是应验了700多年前伊撒伊亚先知的预言。 色罗汉是荒野的呼声，却能预备善主的道路，必能看见善主的救援。真的是这样，色罗汉的作为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的预言，他在当时就劝人说，你们应该预备善主的道路，修治他的途径。他不但提出了行动的目标，修治主的道路，更举出了修路的方法，说是一切的深谷都要填满，一切的山岳丘陵都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辟成坦途。路跟人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耶稣也曾明白的提出，我是道路、生命、真理，说明呢，他是人间开辟一条挽救死亡而走向永生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通天的道路，是唯一人类得救的道路。所以他曾提出，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都说明呢是道路的重要。那么我们要如何走上基督的道路？那真的先要修直我们要通往基督那儿的歧路，把歧路改为坦途正道。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是一句勉励人的话，只要肯做，总会有成功的一天。事实上啊，在山间荒野，许多蜿蜒的小道都是由人一步一脚印重叠的踏出来的，当然这些小路都是人为生活的需求而走出来的。如果要开一条大路，就必须有规划的开山辟路、架桥渡河这些工程，才能够做出一条便捷有利于民生需求的大路。国父说，道路开到哪里，财富就到哪里，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现在开辟的许多产业道路、高速公路、快捷铁路都做到了货畅其流的功能，而且呢，做到缩短空间、节省时间、方便人们来往的交流。还有一句话，那是励志的，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一般来说，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只要肯用心去做，没有走不通的路，做不成的事。但是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它更有信仰的意义。它启示，只要我们有信德，每条道路都可以通达到天主那。以现实情况我们来做说明，梵蒂冈教廷就在罗马，是每一位天主教徒都渴望能在圣伯多广场瞻仰教宗的风采，接受他代善主降服的一个地方。因而每一天都有全球各地的教友成千上万的涌到梵蒂冈，这不是印证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写照吗？说具体一点，每一个人都一条通达天主之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在灵修上面去努力，用心去修筑，心越真诚，越信赖基督，这条信仰的心路就越直，到达的时间就越快。愚公移山的故事，这是告诉我们要辟山开取直道，避免迂回绕路，浪费许多时间。所以圣罗汉告诉我们的是，你们应该预备善主的道路，既然是预备，就要规划。所以他接下来的一句是修直他的途径，是要我们避免走弯曲的歧路，去浪费时间跟精力。修直也蕴含了正直的路，是最容易到达基督身边的道路。那么这条信仰的道路要如何去修直呢？圣罗汉接下来告诉我们的方法是，深坑山谷要填平，这是诸路安全上呢一个首先要顾虑到的事情，不然人社会坠落深坑幽谷的危险。在灵修的角度上，我们来探讨，深坑幽谷是指人的欲望不当，如权势、财富、美色等等 都会诱惑人做一种堕落的这个到堕落的深渊里面去，坠入罪恶的幽谷。在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鬼谷子有两位门徒，庞涓跟孙膑，两人感情很好。庞涓呢，先离开老师，就当上魏国的大将。他是为了同门学习跟深厚的友情呢，他就向魏国国君推荐孙膑。可是啊，孙膑到了魏国以后呢，这个庞涓就发现孙膑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就担心会被国君赏识而夺走自己的权位，所以他就造了一个冤狱的手段来陷害孙膑，密告孙膑要造反。然后呢，庞涓又虚情假意的去恳求魏王，才免求了孙膑的死刑，但是把孙膑的两个脚砍断了，防止他逃亡。从此啊，孙膑只能在地上爬。其实庞涓还有更大的阴谋，是要孙膑给他写出鬼谷子传给他的一部兵法。那么孙膑为了感谢老友的救命呢，就愿意写出这部兵法来报恩。但是他写了一半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被陷害的真相，为了保命呢，他就开始伪装自己的发疯了，终日啼笑无常，甚至钻到吃大便喝尿的地步。等到庞涓防范稍微疏解的时候，他就借了机会逃回齐国了。这就是利欲熏心、争权夺利的例子。所以人要进入天国，就必须填平这些贪婪的欲望，去除掉贪恋，心灵才能够洁净。人必须寡欲才能够清心，心心才能意识到以洁净的诚心去归向天主，这样这个幽谷才能够填平，深渊才能够消除。罗汉又说了，大小山丘要铲平，这好像愚公移山移山的工程一样。在心灵的修养上面来看呢，大小的山丘就好比人的骄傲自大，骄傲表示人的心目中只有自己，他目中无人，心中就无神。所以骄傲的心是进入天国最大的障碍，因为心中充满了自我的优越感，根本没有空间容纳天主的圣言。有一段禅学公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骄傲心像什么。有一位饱学的这个学士就向那个蓝隐禅师去挑战。他到禅师那里的时候呢，开门见山就说了，我是来参禅的。禅师很客气的接待他，并亲自为他倒茶。但这一位这一脸高傲的这个学者啊，眼睁睁看着这个禅师倒茶的时候，茶杯里面的水满了，留在桌面上，但禅师仍然的继续倒。最后这学者忍不住就喊了，好了啦，茶都满了，装不下了。这时候禅师才放下茶壶，温和的说，是啊，茶水满了，装不下了。你来参禅，心里面就像这个杯子，满是骄傲自大，又怎么装下我的这个语言呢？耶稣一再的要我们谦虚，甚至告我们啊，他是良善心谦来做我们的榜样。这个是圣经上也说，一个人越少提及夸耀自己的美德，就越会被人尊重跟喜爱。所以我们必须把心中的大小山丘移去，才能接纳圣言，成为受欢迎的人，才有资格接近天主，不受路上的障碍。再说弯曲的路要修直，弯曲在心灵上的感受是偏差的行为，违反信仰的准则，像对人冷漠，用言语伤人，刻薄自私，这些不当的偏差言行， 要适时的设法改进，回到信仰的正途上面。爱跟行善的路上多做奉献帮助人的工作，记住有一首短诗啊，可以帮助我们反省。他说，若要天使笑，先使孤儿笑，孤儿一旦笑，天主也微笑。那么结完曲直，要领到去恶的行善的一条路，就是要照顾弱小，让天主微笑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秘方，最简洁的方法。最后一点是崎岖的路要辟为坦途，崎岖表示坎坷不平，人的一生难免有失败挫折，有病痛的折磨，有贫穷的压力等等。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因而常陷入不平的怨叹。其实在这崎岖的路上要走得平坦，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依靠天主，借天主的心来抚平我们苦难的感受，借基督的爱的力量开启我们闭塞的心，能以豁达开朗的心胸看待世界万物，把痛苦挫折无奈看着天主给我们的增长智慧的磨练，以喜乐的心来面对，自然就会把崎岖的路变为坦途了。在这嘉年期中修持我们信仰的大道，是要实践爱德。保禄中途说，你们将迈向基督的日子常保持纯洁无瑕，便借着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使天主获得光荣和赞美。这段话是我们今天福音最好的结语。谢谢。
有一个故事愿意跟各位分享。有一位农夫太太是热心的教友，平时就遵守教会的各种规定和礼仪，到了圣诞夜更是迫不及待地带着孩子们去教堂望弥撒。但是她的爱人是一位不相信耶稣诞生人间的顽固分子，说什么却是不肯和太太孩子们一起去参加子夜弥撒。太太离开家去教堂以后，这时屋子外面很冷，雪下得越来越大，有一群迷路的燕子被大风雪困住了，不能向南飞去，只好暂时的在这位农夫家的院子里逗留下来。这位好心的农夫不忍心这群大鸟挨饿受冻，于是打开他的谷仓，请这群大雁进去。可是这群大雁好像并不领这份情，不论农夫用扫把把他们赶进谷仓也好，或是学他们的叫声请他们进去也好，这群大鸟就是不能了解农夫的好心好意，反而躲得远远的，以为农夫要伤害他们似的。农夫心里想，如果是我懂得大鸟的语言，不就可以告诉大鸟飞到谷仓躲避风寒了吗？如果是能和大鸟一样飞来飞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份子，不就很容易的跟他们沟通了吗？这位农夫在那个时刻真是巴不得能够变成一只鸟，能够跟这群鸟一起的解决所面对的难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农夫忽然恍然大悟，原来天主借着这群大雁启发他圣子降生人间的理由。要不是耶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跟我们一样的生活，用我们人间的语言苦心竭力的宣讲，我们怎么能够懂得高深奥妙的天国道理呢？又怎么能够了解充满了仁爱、喜乐、平安的福音呢？于是这位农夫以后成了积极传福音的热心教友。各位朋友，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大家。